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的夏季的服事啊，我里面是一个有这样一个感动，就是说可以沉淀下来，安静下来啊，回顾啊。我觉得 summer 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在整个的我们整个的家庭上面，不管你回国内或者是去远游，或者回国内的短宣之会，你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回顾啊。我已经在这里服侍主，被弟兄被贵教会聘了大概四个多月，在这四个多月中间，我把我自己一点心路历程啊，有一点交通。刚刚来的时候，我充满了兴奋啊，因为我在北美没有牧过会啊，非常的兴奋啊，来也充满了期待啊。这是第一个月啊，第二个月呢，我就觉得感觉不对了啊，我浑身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因为你要知道，在国内的教会的牧养啊，粗犷一点不要紧。但在这里不行，要细啊，真的要细腻到一个地步啊，非常的细腻啊，这个牧会才能一点一点往前面去。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怕起来了，我还能不能再这样这个牧下去，走下去啊，走下去。所以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时间到主面前去祷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很局限。到了第四个月，我听见神的话，就是这个月主在那里一步一步一步带领我的时候，给我里面清楚前面侍奉该怎么样引导。这个四个月实在说，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在成长，我们也在成长。所以啊，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神他这所有的恩典他一定要有沉淀的啊，在一个沉淀的过程中间，这个世界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暗就没有光。但是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混合的工作。从创世纪的伊甸园一开始，神就做分开的工作，把光暗分开，啊，把善恶分开，啊，把一切的所有的事情，十字架的工作一来，你就清晰了。什么叫做痛苦？痛苦就是混沌，痛苦就是混杂，我们里面没有路，啊，当十字架的工作一来的时候，你把里外的生命和死亡的，光明和黑暗的，啊，善与恶的都给你分开了。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源头。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有一个负担啊，就是说我就是讲到这个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叫制服恶舍。在照改革中的信仰加尔文来讲啊，我们身上的罪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好像这个人没有办法改变一样的。我们每一次到悔改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我是一个罪人啊，今天我们也是这么呼求，明年也是这个呼求。改革工作信仰就是神绝对的主权，人全然的败坏，这是需要光来看的。当我们看见光的时候啊，但是呢还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叫阿米涅啊，你不知道你比如说像宣圣会的，他要讲到你主观的能动性。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教会两大的真理没有办法和谐，一个就是神的主权，一个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人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人能不能改变，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所以在很多的时候，这两大真理就在那里争执，其实一点都没有矛盾。人全然的败坏，神绝对的主权，但是你必须要付出努力。所以保罗在那里讲，你必须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这一个气绝不是说灭亡与沉沦来讲的，乃是说你如果说今天不能够在那里改变，不能够努力的话，你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雅各书啊，我们要这里看雅各书是谁写的，是主肉身的兄弟写的。在整个新约圣经里只有两卷，一卷是犹大书，一卷是雅各书，是主的肉身的兄弟来写的。特别是主的肉身的兄弟讲到行为来证明信心啊，信心也显出行为的宝贵。所以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最怕的读就是雅各书。他说加拉太书是我的未婚妻，是 Catherine 啊，他我已经跟加拉太书结婚了。但是他每一次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反感。他说雅各书是一个稻草，他最好二十七卷新约中间没有雅各书啊，这是马丁路德。但是到马丁路德到晚年的时候， 他认识雅各书的宝贵。雅各书宝贵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讲到你没有行为的信心啊，是死的，就这个观念。你有了你的这个行为来证明你那一个真实活泼的信心。你若信神，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所以讲到你不是一个有神而无神的问题，就这个生命之道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去改变，你在教会中的服事有没有去改变。所以我们在白体中所有的奉献有一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舌头。所以雅各书啊，他把那个石头啊，这个真理啊，把它点出来了。其实今天的教会，你走到所有普世的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安逸中间的教会，你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仇敌今天在中国做的是吼叫的狮子啊，他拆十字架啊，拆教堂。他现在美国做的是什么？光明的天使啊，这个光明的天使他迷惑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就是所有的言语在石头上面啊，带进教会的纷争。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哪一个人对哪一个人错，我们特别要知道石头这件事情在整个服事里面的那个重要性，今天特别特别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 slide， 这都是经文啊。我们知道啊，三一神中间的第二位就是圣子耶稣。我们知道在创造的里面，神用什么来创造？用话来创造。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清楚，他说太初有道，其实就是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所以当神显出来的时候，就是子神，就是他的话，就是真理的话。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万物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乃是从神的话造出来的。那我们很清楚啊。第二个，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魔鬼，何为魔鬼？就是谎言，说谎言的父。所以感谢主啊，这里就是说在宇宙中有两个征战，一个征战是真理的道，还有一个征战是谎言啊。谎言跟真理是两个意志的征战。所以你今天看到所有的世界的万事万象显在人的心灵里面，就是真理的话和谎言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征战一直到最终这个世界的结束，主耶稣要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所以一切的谎言一定会除去，真理的话永远被存在。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神的道永远存在。所以宇宙中两个意志的征战，也就是真理和谎言的征战，人的心思成为征战的焦点。你到底里面是被真理的话充满呢，你还是被谎言充满呢？这个你必须要做出选择。我们这里现在非常的清楚，整个教会的牧养是在真理的话语上面建造起来的。所以用水接着道将你的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你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旷野胜过那个恶者的时候，没有用能力啊，没有用权柄，用什么？用经上记着说，当然是用神的话来抵挡恶者一切的试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你要知道主耶稣的名为神的道，他是用话来创造，是藉着你主耶稣从创造和救赎都是用生命的道。创造如此，救恩也是如此，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整个的宇宙中间那个伟大的征战在那里发生的时候，你就看见就是真理跟谎言的征战。有一天谎言要除灭消灭，真理要得胜。然后这个征战的焦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阿们不阿们？你自己知道你里面到底是被谎言充满裸去，还是被神的话在那里充满，就这两件事。 所以教会的牧养，什么叫生命的成熟？就充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你里面能够想起主，圣灵能够叫你想起主归你所说的一切的话。今天我们的痛苦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有一个混乱的心思，这个混乱的心思啊，常常叫我们里面的痛苦不能自拔。所以感谢主，所以圣经上次我讲到魂的得救，你这个思想情感意志的第一步的得救就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是多么的重要，当你的心意被更新了，心意被更新了，知识上心智被更新了，你这个情感被更新了，你这个生命的里面你就会承受真理的道，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面人的心思成为了一个征战的焦点。所以雅各书啊，他实在说起来，他讲到他说，我的弟兄们，我们知道我们这位雅各是与主在肉身一起长大的。主耶稣在拿撒勒的30年成为叫隐藏的生活，这30年里面积累了他整个的隐藏的生活。当他到30岁到约旦河外受浸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父给他一个评价，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工作的开始是要有一段时期埋在那里的，隐藏在那里的。你的生命需要在家庭中经过对付的，你的生命需要在整个的环境中经过对付的。所以神的儿子尚且因苦难学了顺从，成了得救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在这个4个月我常常想，教会的出路在哪里？真的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沉淀的时候，我昨天在在为李青做一点那个高脂补血的药，我5剂中药在那里煎煮的时候，在我们的制药的里面非常重要的时候，就是要把里面的杂质去掉，因为我就是说做这个专业开始的。当5剂中药全部煎好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面非常的浑浊，里面有泥沙，里面有很多的不应该有的成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让它就是沉淀下来，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那里面所有的泥沙啊什么地方全部澄清，然后你放在冰箱里给它有一个时间沉淀下来，早晨起来再过滤啊，你就觉得你就得着了非常清澈的那个中药的原液，这个我以后就可以收膏了，就是你够可以发腐行剂以后就可能够变成一个合格的医疗膏制药。所以在浑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沉淀。这个沉淀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安静到神的面前，千万要安静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在我们白体中最难制服的就是舌头，因为你要知道心思里面仇敌里面所有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用恶言，叫我们来发出一切不应该发出的话语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在雅各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第一点，要谨慎教导，要谨慎教导，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啊！你特别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弟兄跟弟兄姊妹在交往的时候，你特别要小心你的言语，你要谨慎，因为你要受更重的审判。第二个我们要看，就是说完全人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言语上没有过失。很多人说，我怎么可能达到言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不是说一天造就的，你要在你每一件事情上面要来学习的。如果说你今天不学习，那你以后的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就艰难了。其实弟兄姊妹，在我大陆牧会20年，包括在北美这些年的学习，我总发现我自己，我不是说别人，舌头的这个管制啊实在是太难太难。所以我们非常记得那个以赛亚先知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首先看见他我灭亡了，他首先看见的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你看到前面他预言都是别人有祸， 但是他真正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知道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如果今天没有看见石头上，我们今天没有对付，你还没有遇见神，没有遇见神。我知道雅各的一生前30年他是跟谁一起生活，跟主耶稣一起生活，他对主耶稣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情景他非常的熟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荣美的榜样，这个榜样知道他以这个标准来的，所以他特别知道信心需要行为来证明，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你怎么知道今天你里面的光景是蒙神悦纳的呢？弟兄姊妹，里面的挣扎不可怕，可怕的是当里面的挣扎我们有把握的时候，我们随心所欲的在那里讲了。所以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人，他就是完全的人。你说石头上一定要有脚环啊，能够勒住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做这个传道人呢，到底在传什么？就是传生命的道。如果说生命的道在那里传讲的话，我们自己的言语不受对付的话，你所建造的，你所拆毁的，比你的建造更大。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中要有这样一个学习啊。所以，那么仇敌用什么？用谎言来煽风点火。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教会的建造一定要经过风吹雨淋水冲啊。水冲是外界的大的那个环境中间的攻击，第一个叫做风吹。什么叫做风吹啊？风吹代表两个，一面是异端，在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啊，那就是异端。很多人被这个异教在那里传播的时候在那里飘来飘去，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被一些不谨慎的言语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石头啊是最小的却能点燃最大的树林。石头就是火，在白体中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所以弟兄姊妹啊，石头能够把什么？把地狱的火点燃，也能把点起什么？生命的轮子。石头如果说它的负面的作用能够把整个的树林一点火烧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管制石头的，你这个石头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你就能够点起生命的轮子来。你这个生命的轮子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往前面走。所以你要问自己，我的石头，我们不要说别人，就包括我传道人，这个石头是在做什么？是点起地狱的火，还是在那里什么点起生命的轮子来？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石头是点起生命的轮子，在那里代求，在那里认罪，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你说这个教会的前进快不快？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石头啊能点起地狱的火，所以一点点的火，这个心智能够把树林烧起来。而不是说这个教会，我们走过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是因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啊，哪个来评判别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知道这个舌头都要来这里制服。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啊，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里面痛苦，就是分裂的性情。当我们里面在分裂的时候，就是颂赞与咒诅从一个泉源里出来，这个人是痛苦的啊。我们讲到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叫双重人格啊，在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心怀二意的人啊，这个心怀二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两个思想两个魂。这个两个思想两个魂从哪里来显明？就是从颂赞跟咒诅从一个泉源里出来，这是一种痛苦。什么叫颂赞？他在那里赞美神，他在那里敬拜神。什么叫咒诅？他就在那里咒诅神形象所造的人。如果说颂赞跟咒诅从一个泉源里出来，那我们就要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啊，分裂的性情产生于同石头同时发出颂赞与咒诅。所以直到今天，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回想 我们走过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受石头的亏比任何的罪都大。阿们不阿们？你说是不是？受石头的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没有意思要定罪某某弟兄，或者说某某弟兄怎么样，我们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光景当中，我们走过来的多少的路，我们在石头下犯了多少的罪。所以诗篇上行之诗的第一篇二十篇啊，他说：主啊，求你救我诡诈的石头和谎言的石头。诡诈的石头和谎言的石头啊，用什么来对付你？要有勇士的利剑和罗腾的炭火来对付。所以就是像以赛亚先知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就看见自己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你大家都知道，在伊甸园夏娃怎么被引诱，就是被谎言所引诱。以扫怎么会扫罗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属肉体击杀大卫，就是妇女的一句话，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好了，这句话进到他里面去的时候，他终身受这句话的折磨，最终要追杀合神心意的人，神所高的人大卫。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啊，我们要有一个回想。我今天坐在下面，我非常里面的压力，我也在那里祷告。我们今天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听了这段话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一生所走过来的路，包括我在教会的服事，我在石头上有没有亏欠主和亏欠弟兄姊妹？我起来愿意有一个征战。当你起来愿意有个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上行之师了，你就走台阶了，你就往上进步了。所以所有的上行之师的第一篇就是诡诈的石头啊，和谎言的石头啊，我怎么来对付你？求主救我脱离那个诡诈的石头，就是用勇士的利剑和罗腾的炭火。所以当以赛亚先知被祭坛的火粘自己口的时候，神能够用他。我们可差遣谁呢？谁能够为我们去呢？今天有很多人说，我愿意为服事主，我愿意为主而去。你首先起来的对付，你要认识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你的石头一定要被天使的炭火所碾过，否则你没有办法被神使用。你没有办法被神使用。你今天要被神使用，或者在神的家里面你要做一些服事的工作。其实神的家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不一定会讲道，不一定会做个教导主日学，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祷告。阿们。你要做一个祷告的执事，你的口都要被洁净啊，否则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你还有许多在那里传福音啊，在那里见证主，在那里传道，在那里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这个口一定要再一次被主洁净。阿们。所以马丁路德他每天都要读诗篇第五十一篇，他自己知道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早晨要读一遍，晚上要读一遍。我提醒自己啊，我提醒自己也要在石头上要特别特别的谨慎。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所以分裂的性情为什么我们里面这么痛苦，就是你发出了颂赞与诅咒的两种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千万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有油和酒来缠裹要被在强盗手里打得半死的人，千万不能里面用石头啊，造成许许多多的痛苦。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雅各书怎么讲？石头是什么？没有人制服。圣经怎么讲？是不仔细的恶物啊！上一次海明弟兄在这里讲到，圣经有两个不仔细，爱是永不仔细。阿们。这个词原文一样的，还有一个恶是不仔细的恶物。这个恶物是什么？石头。我们讲到爱是永不仔细，所以你那次纳达团契的时候，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也点这首诗歌，唱的时候有神的同在。真的是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不吃花，不做害羞的事。当我们都在讲到这是一个理想吗？爱是永不止息。弟兄姊妹，当你的舌头被管制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就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怎么称石头？没有人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还有一个是什么？罪恶的世界。哇，你要看这个世界，就是从石头来看，石头所发表出来的任何的东西，就是这个罪恶世界的写照，赤裸裸的写照。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上次跟陈言在讲到马可福音查经的时候，那一段就是主在大祭司的院里受审的时候，你看这世界用什么来控告主？就是用假见证，各自的假见证来控告主。主怎么来回应他？一句都不想，一句都不想。所以你要对付谎言，不是去争辩，乃是沉默。我们的主在大祭司的受审的院子里从来不争辩，只为一件事情，他讲就是提到他的身位。当大祭司说，你是当称颂者的儿子吗？你说的是。你将来必看见龙子人子从驾着云从天上降临。毕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当他要在质疑他的身份和位格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那里讲。但是对于人的那些所有的诬告跟假见证，我们的主一句话都不辩驳。所以众人都觉得诧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当然要句句定准，但是更多的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要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所以圣经有一个功课一定要学，就是主知道，阿们，神知道。人怎么能知道啊呢？你说是不是啊？主知道。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在教会中所有的学习对付和功课的时候，信心的公共工作在哪里？主知道。我们能不能学一个不争辩，真的像一个羔羊的灵在你身上，就是像在牵到宰杀之地。什么叫宰杀之地啊？其实服事就是上刑场了。阿们不阿们？主耶稣的道路就是上刑场。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痛苦，就是因为要与主同行背十字架的这个功课。所以在生命里面没有难处，在肉体里面满了难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是什么？是不止息的恶物，是罪恶的世界，是害死人的毒气。这个毒气啊，害死人的毒气从哪里来？从你的里面出来。所以主称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啊，里面有害死人的毒气，能什么？能污秽全身，能污秽全身。所以我们读到雅各书的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从三章一节一直读到十二节的时候，你把这节这段圣经你仔细的每一节在读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可怕，你真的那个悔改就来了。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制服，人类已经制服了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只有一样没有制服，就是石头。所以包括我在内啊，包括我在内，我们多少时候很率性要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叫一吐为快啊，里面要很多的东西要叫人理解啊，还有很多的东西最好就是要别人啊理解你。但是今天感谢主，我们在人前说的太多，在神的面前说的太少。阿们。你人前在那里讲的时候，你怎么到主面前去祷告啊？你像哈拿那样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里面有个深深的有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你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能够对付那个石头，勒住自己的石头有脚环的话，教会复兴，教会复兴。所以感谢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真的，一点点的火啊，就把全部的树林都要烧起来，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给点起来。 重新学，开始学，啊，开始学，这个真的是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啊。我们主会觉得很厉害的一节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刚才这位弟兄，就是其实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对不起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一看好吗？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啊，我们讲到第三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叫我们认识源头。这个源头他怎么讲？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弟兄姊妹啊，所以那些讲到法利赛人，就讲到宗教世界的虚伪者，你是毒蛇的种类，你怎么能够说出好的话来？我们今天要说出好的话来啊，这个好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有生命供应的气息的话。所以你要记住，其实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到没有？话和灵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是三而一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哎，今天教会最缺的是什么？不一定是知识，不一定是神学，啊，不一定是今天教会最缺的是什么？生命的道，他的话和他的灵。所以神在整个宇宙中的工作，就是用他的话和他的灵来运行来工作的。我们怎么来说出那个好话来呢？啊，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充满的啊，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圣灵的充满。其实圣灵的充满不是一个情，就是话语的充满，就是道的充满。以弗所书是讲到圣灵的充满，哥罗西书就是将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请问你们里面被什么充满？是被神的道充满，还是被杂七杂八的东西充满呢？你回去要问主啊，你说是不是？你今天的生活的状态是被什么充满呢？你说我如果不被神的道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每天的灵修啊，读经祷告的生活啊，是根基啊。我们在教会就讲到门训，不过是主日的一天啊。你每天有没有拿出时间来在主面前好好的来祷告，好好的来读神的话？你里面充满的东西不一样啊，阿们不阿们？你今天充满什么？有人充满忧虑，有人充满这个人对我的看法，那个人对我的意见，有人充满一种的误解，有人充满很多的思想中间，你充满的是什么？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为为什么？你里面的东西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你多年的累积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能把你心里那些沉积下来的东西去化解掉，只有神的道和神主耶稣的爱能够把你里面所有的东西沉积的东西能够滤掉。所以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口里就说出来。这里叫做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什么叫善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善，都是蒙恩的罪人，就是他的动机，他的心是对的，他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当他讲出来的话里面就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前年长的弟兄给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听人的话更要摸他的灵。什么叫灵？我们讲从前讲的非常抽象，其实就是那个动机跟存心。阿们不阿们？那人不一样，他讲的跟里面的不一致。这个里面什么叫诡诈？就是讲出来跟你他的动机是不一致的。善人说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恶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么接下来就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什么叫闲话？闲话，什么叫闲话？闲话呢？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说，就是不干不沾边的话。就是大家或是不知道这个四川的叫摆龙门阵，就是说整天就是没事的，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些。圣经这里的闲话还不是说这方面的话，当然这些话是无意的，照样要审判。凡人所说的闲话，什么叫做闲话？就是 不在世事里面过头的那些言语。凡人说的闲话，到审判的日子必要什么？我们一起念好吧，句句什么供出来。什么叫 你今天所讲的，到那一天在基督审判台前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当你今天不受对付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圣经非常的厉害。现在这个时代啊，你不能犯罪啊。现在这个公安都有这个叫什么监控，对不对？那犹太人的谚语有一句谚语非常好，当你要蠢蠢欲动犯罪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双眼睛，有一个耳朵，有一双眼睛在看，有一个耳朵在听，啊，有一本册子在记录。阿们不阿们？是不是？所以说你今天你凡人说的闲话，到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第三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啊，你看到吗？将来这个审判的根据是什么？凭你的话定你为有义，也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这一节圣经是马太福音里面，我觉得整本圣经里面很了不得的一卷圣经。也就是说，你舌头上的言语，心中的思念，主都鉴察。阿们。所以大卫有一个祷告，愿我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说我们针对某某人，我们今天没有说针对某某人，我们起手来学这个功课，心跟话的距离，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你口中说出来的是什么。慢一点，等一等，不要急，慢一点，等一等，主会给你恩典，叫你说什么话。所以一个基督徒一生的造就，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告诉你，凡是要急于要把自己里面的感觉全部要澄清表明的，受的对付远比沉默的人要多得多，受的痛苦远比沉默的人要多得多。阿们吧，阿们。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所以世界上人说沉默是金啊，沉默是不可能买来，沉默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要求人来理解，他要求人来理解他的内心，他事实不是这样的，他盼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事实上某一些事情越澄清，越在那里表明的时候，你受的痛苦压力会比以往更深，人更加的不理解。所以你要记得羔羊的路啊，是在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如果你有羔羊的生命和羔羊的灵的话，你就会安静下来，会安静下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这些圣经啊，盼望弟兄姊妹非常非常要回去好好的读，好好的读，我心里存的是什么，存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一生啊，就是善念这个存在心里啊，恶念随时随地要排除出去啊，这个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要看见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最属灵的人越是属灵，越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不讲了。当他看见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奢满圣殿，撒拉夫在面前侍奉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啊！所以你每一次看到，但是他一看见自己是什么，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是灭亡的人，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再说一遍，你要在神手里有一点用处，首先对付口，洁净口。一个人蒙祝福也是在口。如果你读懂箴言的价值啊，你去把箴言所有把它这个记录下来，口舌的祝福跟口舌的祸在整个箴言占到三分之一。你读以斯拉的这个诗篇， 119篇，每一句话都是讲到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典章，每一句话都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所有的今天的福分的开始，就是口的洁净开始的。你要洁净，你要蒙祝福吗？你要在你的家庭里面、生命上面蒙祝福吗？从你的口开始。所以我们再看诗篇第120篇，好不好？请大家翻开诗篇第120篇。所以119篇啊，是讲到是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篇，就讲到神的话啊。到了120篇，就是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登台阶了啊！一个有继续神话语的人，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往上走了，就是走这个台阶是什么？往圣殿去敬拜的台阶，去朝见神的台阶。第一个台阶就是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我就应允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啊！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们记得以利亚就在罗藤木下灰心的，不过是听了耶西别的一些风声，他就逃了，叫罗藤木的炭火。所以我们在这120篇的开始，你要走上行之诗，你要走上去，第一个站，第一篇就是对付舌头，对付言语。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在一生所走过来的很多的后悔失败的生活里面，是不是都是言语造成的？阿们不阿们？你回想回想看。所以你要走上行之诗的第一篇，你要对付这个，一个是说谎，一个是诡诈。人类就是两件事情。什么叫说谎？不真实。什么叫诡诈？里外不一，就是这么样子，里面想的跟外面想的不一样。是整个伊甸园夏娃受的就这个毒，所以亚当全人类都犯罪了。所以主耶稣来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阿们阿们，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当谎言是谎言，也没有看见真理是真理，以为谎言也不重要，真理也可以轻慢。这个就是今天基督徒的难处，每一次不真实的、里外不一致的、夸大的这些话，我们不懂得这个严重性去对付。所以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就是制服恶事，就是开始你属灵的生命要有一点长进，要开始起步，就是对付言语。第二个，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要结嘴唇的果子。什么是嘴唇的果子？第一就是安慰、造就、劝勉。能不能有安慰从你的口中出来，造就从你的口中出来，劝勉从你的口中出来，这是一生要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能控告，千万不能传播，千万不能诋毁，甚至于毁谤，这个在神面前是要被定罪的。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口舌是要学习安慰、造就、劝勉，这个三个功课实在是一个神工人的一定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也是一切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都要学习的。怎么样来说安慰的话？怎么来凡事说造就人的话？怎么来凡事说劝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祷告单上，我把它列出来，我们礼拜二祷告单上啊，就是认罪、代求、感恩、颂赞，就是我们祷告单上的。我们今天错有什么？没管错有什么，赶快认罪啊，就是认罪。第二是什么？代求、感恩、颂赞，就是赞美。这个四方面就是我们祷告单上啊，这是当时黄欢执事列下来前面祷告单上的四个。所以我们向着神就是代求的、认罪的、代求的、感恩的、颂赞的；向着人是什么？安慰的、造就的、劝勉的；向着世界是传福音的口，就是见证主耶稣。所以你看到五重执事啊，有神事的，有传福音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人和教师。圣经给他有概括，叫做话语的执事。所以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们说，我们撇下饭食来撇下神的道来管理饭食不合适的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执事。祈祷是什么？话语。传道是什么？也是话语。祈祷是向神说话，传道是把神的话来告诉会众听，弟兄姊妹听。 所以教会是不会向神说话的人，就不能把神的信息来供应给会众。所以那个话语的执事，工人在话语的执事上的分量非常的重，非常的重。有了话语的执事才有管理啊。所以一个教会强强在话语上面，弱也是弱在话语上面。所以感谢主，就要追要接什么嘴唇的果子。圣经怎么说？我们要说什么？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在多说，错于恶者。所以是就是是，当你这个是还没有的时候，你不要说；不是就是不是，若在多说，你夸大一点，增加一点。我告诉你，到了启示录最后，加一点，减一点，受咒诅。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不能加，你也不能减，你不能强减，你不能私减，对不对？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在多说，出于恶者。第二个要说什么？不知道，弟兄姊妹，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能去把它臆测，把你的臆测判断加进去。你要对他说我不知道。还有，如果你知道了，你要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再告诉你了，我不能告诉你了，就到此为止，传言就到此为止。还有一句话特别注意，请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有别人告诉你。所以那次马里兰的长老就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请到这位置不要再说，我不愿意听了。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这个四个功课要学啊，我觉得这个四个功课非常重要。第一，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阿们。第二个就是说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你不要去说知道，很多是不知道反而好了，你知道，一说知道的是把你的臆测放进去。第三个，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别人来探究某某事情的时候，你说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第三个要告诉他，请到此为止，不要再说，我也不愿意听了。阿门不阿门？这个功课要学，这个功课太重要太重要。所以伊凡罗布斯有一首诗歌非常的好，是我也是大复兴，我们把它念一念好吧。真理本当得胜为王，自由本当为后，但是谎言竟然猖狂，为这世界元首。所以真理求你快来，带着天光而来，好叫仇敌遇见失败，种子投入你怀。对，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最终的羔羊的得胜，就是真理的得胜。真理本当得胜为王，我们要得自由本当为后，但是谎言竟然猖狂，围着世界的元首。今天撒旦的谎言在世界上，在人的心灵里，多少造成的痛苦，很多的忧郁，很多的自杀，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猜忌，很多的战争，就是邪灵在人心里面谎言的缘故。感谢主。所以真理求你快来，带着天光而来，好叫仇敌遇见之败，众子投入你怀。我最终的总结就是这句话，箴言，我们一起念好吗？生死在石头的泉下，弟兄姊妹，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口使人心碎。所以你想一想，这是箴言的总结，生死，生与死在石头的泉下。所以盼望每一位听见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灵命的开始的，我想这个教会要学两个功课，同心合意制服恶蛇，阿们不阿们？那我们脚下就有道路了，好不好？同心合意要学，制服恶蛇要学。当同心合意制服恶蛇的时候，我们想这个教会是有希望和前途的。愿主祝福这个教会，阿们。